Hello， 我是 Jerome，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一个不只陪你旅行，更要和你一起探索世界地理人文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来分享重要的事情，就是没错，我们每年年底都有的在台湾的节目实体活动又要来了。那很多人关心的是日期的部分，日期的部分呢，先跟大家讲，有笔记的，有这个行事历的，赶快把它记一下。基本上呢，会在11月22和23号。以及呢，11月29号和30号这两个周末，基本上呢，台北、台中、高雄都会办。那我还有考虑要去其他的县市。这些活动的详细资讯呢，我在接下来大概两个礼拜之内呢，会跟各位来分享。基本上呢，会有我们自己节目的活动，也会有外面单位邀请我举办的公开讲座。大部分呢都会是在图书馆这边举办，然后呢也和之前一样，所有的活动呢都是免费参加的。不过呢，为了方便我们控管人数，还是请各位呢等我们公布报名资讯之后呢，可以报名一下，这样子呢我们事前筹备的话呢也会比较方便。好，那除了台湾之外呢，我们去年开始呢在美国北加州的旧金山湾区呢一样也有举办实体活动。去年呢大概是在10月下旬举办的，那今年呢因为场地以及我个人工作的关系呢，目前还没有确定时间，有可能是11月，也有可能呢就会拉到更晚，甚至是明年。不好意思，要请在这边参加的各位呢稍等一下，那有进一步消息呢会尽快跟各位公布。好的，以上事项呢报告完毕，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节目的主轴上，今天要跟各位来继续聊我们上一集还没有聊完的北马其顿这个国家。是的，本来是希望说每一个国家呢都讲一集的，不过做到最后发现说，天哪，这个北马其顿这个国家对我来讲，不管是它的故事或者是我旅行的记忆，还有我在旅程中看到的东西呢，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就在上一集录到一半的时候呢，果断决定把它这个快刀乱斩，不是快刀斩乱麻，然后大刀一挥把它切成上下两集。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下一集的分享，稍微先复习一下上集。我们上集呢我们聊到说，这个北马其顿和古代的这个马其顿帝国，他们虽然说名称看起来很像，但是经过2000年历史的更迭，那目前呢虽然北马其顿他们很努力的呢想要说他们是这个古代马其顿的后裔，不过这件事情呢那目前还是有争议的。实质上来说呢，其实现在的马其顿呢和当年的马其顿帝国呢是没有太大的连结的。那另外我们也讨论到说，在北马其顿他从南斯拉夫独立之后呢，那因为这个马其顿这个名字在抢这个注册商标专利权的这个问题呢，所以和希腊吵了很久，那最后为了要和希腊妥协呢，只好去改国名，把自己呢称为北马其顿。这是上一集呢几个比较主要的点。那我们上一集我们收在关于史高比耶这一座城市，包括说它新城区的部分，他们究竟是在怎么样子的背景下去在城市里面打造出这么多哇大规模，然后看起来有很多古典元素但是同时又很新的这些雕像以及建筑物。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从史高比耶继续聊下去，我们呢会先从史高比耶你这个城市可以看到的其他风貌继续聊起，接下来呢，我们就会从史高比耶出发，前往北马其顿境内的更多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史高比耶这座城市的不同风貌。这座城市它是位在地震带上面，所以呢在1963年他们发生过一场非常大的地震，那有很多的建筑物呢都在这一场地震中呢被震垮。不过呢当时因为南斯拉夫呢跟世界各国，特别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世界，其实各国关系都非常的好，所以据说呢在地震后呢有超过100个国家来这边援助。那当时地震震垮的东西呢有一些遗迹还在，比如说呢这边本来有一个史高比耶的旧火车站，它被震垮了，但是呢这个正面的时钟还在，那你现在呢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个被震垮的火车站它还残留的部分，这个正面的时钟呢它现在还指着早上5点16分，也就是 地震所发生的时间，而这个剩下的这个建筑部分呢，就成为现在的史高比耶城市博物馆。而他们后来地震之后的重建呢，是由一位来自日本的建筑师，叫做丹下健三 Tange Kenzo， 他也是广岛二次大战之后呢负责规划重建的这个建筑师。那去看他做出来的模型，你可以感觉到说，他是非常雄心勃勃的，想要把史高比耶打造成一种有点南斯拉夫共产风格式的未来主义建筑。他规划的规模很大，不过当然后来因为预算的关系呢，当然是没有全部盖完。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部分哦。那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呢，这个史高比耶的新城区后，它中间是有一点像同心圆的这个结构。那这个同心圆外面呢，是被一圈比较高的这个住宅大厦，就是这一些呢，它建筑物高度是比较高的，把它包围起来。那这个设计者呢，把这一串的这个住宅大厦呢，称之为 City Wall， 就是这个城市的城墙，算是用比较高层的住宅大厦呢，来重现过去欧洲这种城市呢被城墙所包围起来的概念。好，那另外一个最后大家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要来讲这边的名人了，德雷莎修女。没有错，德雷莎修女呢，她就是在史高比耶这边出生的。虽然我们上一集讲过后，她是阿尔巴尼亚人，然后呢家族是来自科索沃的。那她在1910年呢是出生在史高比耶的。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你在她出生的那个地点，那个房子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个纪念碑。那他在史高比耶这边长大，那后来到18岁的时候呢，他后来决定要成为传教士，那他到爱尔兰的都柏林呢去接受训练。在19岁的时候呢，他就抵达印度的加尔各答。那后来呢，为了要去服务在加尔各答这边的贫民窟的居民，所以呢他就离开了修会，那在梵蒂冈的支持之下呢，那去成立了他后来运作的其他机构，包括我们都知道，而且可能有些听众你有去做过志工的这个垂死之家。好，那因为他对世界还有社会的巨大影响呢，他在1979年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97年呢他离开人世，但是呢后来在2016年呢他又被梵蒂冈正式的被封为圣人。那目前呢在史高比耶这边呢，除了我刚刚讲到这个他出生地的纪念碑之外呢，这边整个史高比耶我觉得应该是最热门的一个观光景点呢，就是这个德雷莎修女的纪念馆。它是三层楼的建筑，那里面有一个算是小小的博物馆，展示一些文物，那顶楼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教堂，大部分的游客呢也会去拜访。那另外关于德雷莎修女值得补充的是呢，你看她家族来自科索沃，她是阿尔巴尼亚人，但是她的出生地是在北马其顿，所以正好这三个国家都包含的。在这三个国家呢，德雷莎修女的地位都是非常崇高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前面提过，在科索沃市中心的这个中轴线大道呢叫做德雷莎修女大道，而我们接下来还要提的阿尔巴尼亚呢，它的首都蒂拉纳的机场呢就叫做德雷莎修女机场。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哇，原来这三个国家的最大公约数，他们的共同的民族英雄呢，就是德雷莎修女。关于史高比耶呢，那我想最后再稍微补充一件事情。其实我到每一座城市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呢去参加他们的免费徒步导览，在史高比耶呢也不例外。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说在世界各地的很多这种免费的城市徒步导览都有一点类似，就是呢通常会去做这种徒步导览的年轻人呢，往往是有理想有热血的人，那他们可能对于地方文史啊，对于当地的冷知识，对于他分享他自己的生活经验，那甚至是一些可能对他对这个社区营造或者是国家该怎么治理他有一套他自己的看法。那我那一天碰到的这个免费徒步导览的向导呢，他也不例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点是说，他跟我们讲说这个城市里面有那么多的雕像和建筑，那你要怎么去分它是哪个时代所建造的呢？还有那个雕像上面的人，你要怎么看出他是哪个时代的呢？他说跟我们讲了一个技巧，他说你看那个雕像那上面那个人原来是这样，就是那个在嘴唇上面留那一排胡子，这个算是呢在鄂图曼土耳其时期他们比较流行，怎么讲，就是男性当时的流行就是说要留上面的胡子，所以你看他有没有留那个胡子其实大概就知道他是什么时代的人。那如果是南斯拉夫时代新建的纪念碑呢，现在已经很少了，但是还是有，他通常会比较强调线条机能性，会有一点工业风，然后相对来说可能不 不会让你觉得是那么和缓或者是那么有机这样子的感觉。那他另外也有提到说，其实在南斯拉夫时代，他和我们想的很多共产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南斯拉夫的时代呢，其实当地这个南斯拉夫的人民，他们几乎是可以自由到别的国家去旅行的。他不会像比如说苏联或者是其他一部分的东欧国家，可能他们是被禁止说到这个非共产国家去旅行的。那当然另外呢，如果有一些人他并不是那么喜欢南斯拉夫那一套，那也没有问题，他们也可以移居到别的国家去。所以的确像我在美国住过的几个地方，那多少是有一些来自南斯拉夫的移民。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过去啊，就是最早有这种跨国工作者，所谓最早的移工呢，其实最早的移工就是说德国他们有在招揽这些从南斯拉夫过去的季节性工作者，那去填补他们的劳动力缺口。那另外还有个值得分享的呢，是南斯拉夫他们其实对于宗教呢是相对比较自由开放的，虽然可能不是那么鼓励，但是呢不管是教堂或者是清真寺，在南斯拉夫的时期呢仍然是可以继续运作的，那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所以呢，从这一些不管是你看史高比耶不同时代他们所留下来的痕迹，还是呢去听当地人讲，从以前到现在的这些演变呢，那我想可以让我们更加去了解说，原来过去在南斯拉夫的时代，然后一直到现在他们经历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那也让我们更了解说，巴尔干半岛在过去的这一段历史上呢，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好，我们刚刚哇，节目上花了蛮多的时间在讲史高比耶这座城市，可见我有多喜欢它。不过呢，我们现在还是要来前进一下。我们的下一站呢，我在北马其顿的第二个晚上呢，我过夜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一间修道院。对，修道院也是可以过夜的。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地方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北马其顿它的西北方这边，这边有一座国家公园叫做 Mavrovo National Park。 那在这个国家公园，当然它也是以这个户外活动、山还有河流还有湖泊为主的一个国家公园。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呢，拥有一个算是在北马其顿境内呢地位还蛮崇高的一个修道院。那我们首先要前往这里，前往这里的方法呢，是我们要从史高比耶来搭车。那这边的公车站呢，它蛮有趣的吼，它藏在一个有那么一点点破败的史高比耶的火车站，它是个高架的火车站。这个火车站的下面呢，对，就是停公车的地方，所以其实是一个功能还蛮完整的客运站。但是可能因为藏在这个铁路高架桥下面，就让人家觉得有那么一点阴暗的感觉。不过阴暗归阴暗，我还是有顺利的买到票。那同样呢，搭上的是这种箱型的小巴士。离开史高比耶呢，那很快的我们就慢慢的往山区里面走，海拔越来越高，进入了山区，然后呢，沿着峡谷前进。大概呢，下午三个小时之后，下午五点左右呢，我就来到一座峡谷的深处。那我请司机呢，在路边把我放下来。而在左手边呢，往上走大概十分钟，很陡的爬坡路呢，就可以来到这座修道院。好，那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座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呢，它叫做 Bigorsky St. John the Baptist Monastery。就是所谓施洗约翰或者是洗者若望，以他为名的这一座 Bigorsky 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呢，它其实已经有大概1000年历史了，对，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修道院。它的位置呢，是我刚说我们下车的这个道路的半山腰上面，所以走上去呢还要走大概10分钟，而且到那边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它挂在山壁上，有一点像一座高耸的城堡，爬坡爬到最后呢，还是会稍微流一些汗才能来到这个修道院这一边的。那这个修道院呢，虽然说它拥有1000年左右的历史，不过呢，他在2009年很不幸的，他曾经被大火烧过。那里面可能有一小部分是有保留下来，但是大部分你从外观来看的话，几乎都是过去几年把它重修好的。所以虽然有1000年的历史，不过这就是什么千年传统全新感受啦，从外面看起来呢还是蛮新的。那除了修道院之外呢，他的隔壁呢有一个规模还蛮大的一间 招待所。那这个招待所呢，其实就是我当晚要住的地方。那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北马其顿这个国家呢，当然他们国内还有许多的修道院。那有许多的修道院呢，他们后来都把他们本来可能是给信徒去住的这个招待所呢，那把它变成对外开放的旅馆来经营。就包括说我这个晚上过夜的这个 Bigorsky 这一间修道院呢，你是可以在 Booking.com 上面直接去订房的，那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当然里面可能设施并不会特别的豪华，像我住的那个房间里面还没有卫浴，必须要跟外面共用。但是除了那个之外呢，其实是相当舒服而且清洁的。那如果你想要有一种在旅程中可能一个晚上稍微安静一点，稍微远离尘嚣，然后很安静的这样静下来心好好休息的话，我觉得呢，其实在北马其顿去住这个修道院的招待所呢是还蛮不错的。好，那我们从这个招待所的隔壁呢，只要走过修道院的大门，那门旁边呢，他们有一些山泉水流下来，可以在那边稍作梳洗。那并且呢，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进入这边大部分的东正教修道院或者是教堂呢，他会建议是说，不要穿短裤短裙哦。所以你如果裤子裙子是膝盖以上的话，那你可能自己要帮自己围上一片布稍微遮挡一下，或者是如果是穿无袖的话呢，对，那你同样也是需要去披上这一块布才可以进去这个修道院的。好，那讲到修道院，不知道讲到修道院大家会有怎么样子的想象或者是感觉呢？可能会想象说，这一群人就是远离尘嚣，然后仿佛是和俗世完全隔绝的这样子，很专心的过着他的生活。那这边我们来聊一下东正教里面修道院它的意义。在东正教里面呢，这个修道院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所谓宗教生活的示范组。虽然说这些国家可能很多人都是东正教徒，但是在修道院里面的这一些修士呢，他们是一群人，他们愿意呢暂时放下俗世，然后把所有的时间呢都奉献给他们的信仰。那要去展现说，你看如果一个人他把他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他的信仰的话，那他的生活会变成是什么的样子。那所以修士们在修道院里面都在干嘛呢？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他必须要祈祷，而且每天可能会祈祷非常多次。那祈祷可以说是他们在修道院生活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他们也不是只有关在里面，他们也会对教徒呢做一些灵性上面的指导，那也会呢去外面从事一些社会慈善的工作。不过呢，其实修道院的存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这个功能呢，就是说在这些东正教的体系里面呢，有很多的神职人员呢其实是在修道院里面所培养出来的。那特别是说如果各位有机会去过东正教堂的话呢，那东正教堂它里面可能会有所谓神父或者是祭司，那这些人他们其实不一定是要从修士里面出来的，他们也可以是一般的人，完成他们的神学教育之后呢，一样可以担任这个神父或者是祭司这样子的角色。所以你会知道说东正教里面呢，其实你会蛮常有机会碰到一些神父，他们是有结婚有家庭有小孩的。可是呢，如果是东正教的领导者，特别是像主教大主教或者是牧首这种比较高层的领导职呢，那照他们的规范呢，是一定是要从修士里面选出来的。所以哇，各位就有没有感觉到了，其实修道院它在东正教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是它要为这个东正教的体系呢培养他们的领导人才。那目前北马其顿呢，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大概还有十多间的修道院，那大概有100多位的修士，他们目前呢是在修道院里面的。好，所以以上呢是关于东正教里面修道院它运作的方式，还有呢它对于这个国家或是对于这个宗教体系呢它们的意义。那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插曲，我在这边过夜的那个晚上呢，那修道院和招待所是在山上面，而吃饭的地方餐厅呢，可能因为它要对外营业，所以餐厅是在山下的。那从下面到上面呢，大概要走10多分钟的上坡路，其实并不会很难走，但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吃力。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大概晚上7点左右吃完饭，晚餐我要上去的时候呢，那我已经开始准备好后要开始爬坡了，反正吃饱了嘛就可以来爬山了。结果呢，当时正好有一位上面的修士还有他的驾驶呢正好要开车上去，然后他们就二话不说，那个车窗摇下来马上就说，比比手势叫我上去。那当然他们两位都不会讲英文的，但是他就试着问我说我是从哪里来的。他一听到我是台湾来的，哇，他整个非常激动。那个修士他虽然不会讲英文， movement， 就是他就用，我就整个人转过来，我在后座嘛，他就用手的两只小指这样子互勾，有点像打勾勾盖印章那样子，他用他自己的两只小指这样互扣，然后跟我们说，哦，台湾和北马其顿是朋友，是朋友，非常兴奋的感觉。所以虽然只坐了这个3分钟的车，但是还是让我感觉到说，哇，当地人呢对于台湾的印象是真的还蛮不错的，然后对外来的客人呢也是相当的热情。那晚上呢就在修道院里面住宿后，当然晚上是完全没有夜晚活动的，那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因为就可以早点休息，那也可以用最后一点剩下的力气呢好好的记录旅程。对，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在两集之前呢我有分享过说，因为这一次出去我是没有带电脑的，所以我后来就是每天晚上呢有点像跟电话这样子一个人对着空气聊天的感觉，那每天用说的方式呢讲讲当天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然后呢就结束了一天的旅程。隔天早上起来呢，马上听到了这个修道院的钟声，于是呢我就到修道院里面呢来参加早上的祈祷。对，虽然说我去的有点晚啦，后我只参加到了最后10分钟的部分，不过呢在里面听到这些修士们他们用无伴奏合唱的方式，阿卡佩拉的声音回荡在那个很特别的修道院教堂的空间里面，仿佛让整个人呢，哇，心都跟着安静了下来。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也和这个修道院里面还有来参加的这一些群众们呢一起到前面去接受了神父的祝福。那这边可以讲一下，就是这个东正教的礼仪里面呢它会有个所谓的圣餐或者是圣体，那那个部分他们通常是他会把它那个面包跟水还有葡萄酒把它混在一起，然后基本上那个是只有东正教徒才可以吃的，但是除了那个之外呢，那面包它还会有剩下，就是外面一整圈没有被切下来的部分，这个部分他们把它叫做 Antidoron。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一般人，包括你不管你是不是东正教的信徒呢，都是可以去吃，都是可以去领取的，所以呢我也加入了群众，那去接受了祝福，并且呢去领取这一块小小的面包。好，接下来离开了这一座优美而且远离尘嚣的修道院呢，我们又要往前进了。我就回到前一天下车的路边，很顺利的呢等到了下一班早上要往外开的车，于是呢就继续往旅程的下一站来前进。这边呢我们会注意到一件事情，这条公路呢它是沿着一个溪谷走的，那这个溪谷我们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条河流呢叫做Black Green， 它是一个叫 Green 的河流，然后它上游有分两个支流，一个是比较偏黑色的，一个比较偏白色的，所以白色的就是 White Green， 然后 Black Green 呢就是比较黑的那一条。那基本上呢 Green 它算是在阿尔巴尼亚境内一个比较重要的河流，那它的上游呢靠北马其顿这边呢就是这个 Black Green 这一条河流。今天我们的行程呢就是要沿着这条河流一路上溯，上溯到它的源头，它的源头呢是一座美丽的湖泊，等一下呢我们再来介绍它。那我们先沿着这条路前进，我搭的这个巴士还是一样箱型小巴，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呢就来到了一个我要转车的地方，从这里呢只要再往上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就可以来到我的目的地的这一座湖边的。可是我问来问去好像都没有车可以跑完这一个小时路程。对，我发现说在一些国家可能他的车不一定会照着在网络上你查到的时间表这样子开，然后有时候呢可能早上有几班车，然后中午有几班车，就只有这样子。那如果像我一样是正好大概早上10点左右到这里的话，就正好没有车了，然后问来问去也没有人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有车。结果我在镇上绕了一圈之后呢，我回到客运站，没想到呢就有一位他也是开这个箱型小巴的司机，他就突然说他可以载我，然后后来呢他就几乎是全程专车载我一个人，把我载到这个目的地。然后我一路其实当然我很感谢他，但是我也很紧张的是说会不会等一下他狮子大开口和我说你要付这一整辆车的钱。所以我在下车要付钱给他的时候，我还刻意照我知道那个票价以外我还多给他了一些钱，但是没想到哇，这位司机他真的非常诚实，他真的就只有收我一个人的票价，剩下多的钱呢他全部原封不动的还给我，真的是太感人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车的地方。下车的地方呢已经来到这个湖边了，这是一座叫做 Sturga 的小镇。这个小镇呢，它旁边的这一座湖泊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行程最重要的一个点，也算是北马其顿最热门的一座湖泊。这座湖泊呢叫做 Lake Ohrid，奥赫里德湖。好，它是一个大概海拔将近700公尺的一座湖泊。那湖泊周围呢有许许多多的小镇。那我晚上住的是一个比较热闹一点的，不过呢在转车的时候呢，我来到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这一座小镇 Sturga。那在这座小镇上走呢，哇，你就看到说这个清澈见底的湖水呢，从这个地方呢流入了河道，那一路呢往下游流去，那个河的水呢是非常的干净，而且用很快的速度呢往下游去游过去的。所以呢当这个河流哇它穿过城市里面的时候，你看到大热天眼前有流动的水，真的是整个人仿佛呢都凉了下来。那在河边呢当然也有许多的餐厅，也有游人呢在那边走动，而湖边呢也有不少的人呢在沙滩上面嬉戏。好，那我们享受完这个相对比较宁静的小镇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往前进的，我们要沿着这个湖泊的湖畔呢来前进，一直前进到湖的另外一端。既然讲到这里呢，那我们先就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一座湖泊奥赫里德湖，毕竟它算是整个北马其顿呢最热门的一个景点。好，那这座湖泊呢，它在欧洲可以说是最古老也是最深的几个湖泊之一。它的海拔大概将近700公尺，南北长呢大概36公里，东西大概16公里，所以其实这个面积还蛮大的。那这么大的一个湖呢，它是天然的湖泊。好，那讲到湖泊，对，最近台湾人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湖泊。可能因为呢最近我们看到花莲在上一次堰塞湖溢流的时候呢所造成的这个灾情。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通常如果一个湖泊它是天然形成的，而且它存在很久的时间的话，那这些湖泊呢要么就是因为断层而形成，要么就是因为冰河作用而形成，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地壳板块的变动而造成的。那如果是像台湾那一种就是突然来山崩一下把溪流塞住的话呢，那这个湖泊通常并不会太持久。好，所以回来讲这个奥赫里德湖，它可以作为一个这么古老而且这么深的湖泊呢，它的形成呢是由于它这个地方算是一个裂谷的地形，就是在两个山脉之间中间的低洼地呢陷落下去，那积水之后呢就成为湖泊。它最深的地方呢有将近300公尺那么深。好，那因为它所在的地方呢这个风景也还蛮漂亮的，山明水秀，所以呢这边可以说是当地人的湖滨度假天堂。不过呢在湖滨度假之外呢，它其实在这边也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人类有时候会把水和所谓的宗教或者是灵性把它连在一起，而一条河流的源头呢仿佛呢也通常是一个灵气比较重一点的地方，或者是呢一个适合修行的地方。好，所以这边也不例外，我们刚刚说这一条从北马其顿一路到阿尔巴尼亚的这条河流呢，它的上游的源头就是这一座奥赫里德湖，所以呢在历史上呢这边也是被赋予了很多宗教的意义。那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个奥赫里德湖的南端要坐大概半个多小时，我是坐没有冷气的这个小巴士来到这边的。那也有一些人他会搭船过去，这边有一座修道院，对，又是修道院了。各位你如果来北马其顿旅游的话，基本上很多地方你都是在看修道院。那湖的南边这一个一样是很有名而且也很有历史意义的修道院叫做 St. Noon Monastery。 那这一座修道院呢，它就是在湖的最南边，那也是湖的这个水源所在地。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湖是这条河的水源，那这个修道院所在的地方呢又是这一座湖泊的水源，所以哇这个灵气可能又更高一等的。那这座修道院呢它也是一样是可以住宿的。那在这个修道院旁边呢，你可以看到天然的泉水呢，哇竟然就从这个修道院旁边这样子涌出来，从地下涌出来，形成一个干净清澈见底的池塘，而这个池塘的水呢又流入到这个奥赫里德湖里面。哇各位有没有感觉到了仿佛这个地方呢，对，就是一个神仙所居住的地方。 方一样。那这边呢，当然也是有很多的游客，那也有划船业者呢，对，他会划船带你去看那个水冒出来的那个孔，让你去感受一下那边的灵气。来到这边呢，当然有些人会住在这个修道院的招待所，也会有些人呢就从奥赫里德湖这边一个主要的城市呢搭船来这里一日游。好，所以讲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奥赫里德湖它旁边这个主要的城市，也就是奥赫里德。好，它算是这边一个蛮大的城市，那也是非常观光化的一个地方。它是在湖边一座高起的小山丘上面，那奥赫里德这一座城市呢，它就直接依附在这座小山丘以及湖泊的旁边。这座城市呢，很有趣的是，据说啊，它曾经有多达365间教堂。哇，这么多教堂，而且有365间，意思就是说每天都有一间教堂呢，有一个礼仪是你可以去参加的。对于这个东正教的信徒来讲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幸福。那现在呢，当然它是一个很多元很开放，然后也算是在北马其顿最受欢迎的一个旅游城市。同时呢，它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它有一个别名是巴尔干的耶路撒冷，因为呢这边的教堂非常的多。那它一直到现在呢，它仍然是马其顿它的这个教会总部，也就是牧首呢它的所在地，也算是他们的信仰中心。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个你找北马其顿的明信片上面你一定会看到的一个地方。对，又是一座教堂了，就在湖边。你如果找北马其顿的明信片，就会看到这一座在湖边的教堂。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在奥赫里德的湖边。这座教堂呢叫做 Church of St. John at Canal。那这一座教堂呢，它所在的位置后正好就在湖边小山丘的一个半岛的尖端。所以呢，我当初来这里的时候呢，我还刻意挑了日落的时间，从我住宿的这个旅馆走过来。哇，那个日落，看这个夕阳余晖照在这一间教堂上面，然后背后呢有湖景作为背景，真的是超美。好，那这个旧城区呢，在山丘上，除了有许多的教堂之外呢，也有一座清真寺，还有半圆形的罗马剧场。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这边的历史有多悠久。那我还记得我在那边的那一天晚上呢，正好经过有其中一间小教堂，那边正好有当地的庆典，就有许多人呢在那边放音乐跳舞，教堂的钟声和热闹的音乐声呢就一直在那边响着交互出现。而在这个旧城区的边缘，比较靠近新市区的地方呢，还有一整排的观光大街。那这个呢算是一个对观光客来讲呢相当友善的地方，而且呢夏天他们还会举办一个夏日节 Ohrid Summer Festival。 那一天晚上呢，我就住在位在半山腰上面的一间小小的旅馆，就听着这个城市里面的音乐声，然后看着呢这一座城市里面的万家灯火，以及呢看到一小块的这个湖面，就在这样子的风景中缓缓地进入了梦乡。好的，节目到这边呢，已经跟各位差不多分享完了我在北马其顿这三个晚上，以及哇这三天呢去了许多不同地方的行程。那接下来呢，我的行程就进入了下一个国家，也就是阿尔巴尼亚。不过呢，节目讲到这里，我还是想要跟各位补充加码推荐一下，有几个地方呢我这一趟呢是没有去的，但是呢不管是旅游书或者是当地人呢还蛮推荐的，所以在这边呢跟各位快速的介绍一下。好，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座非常热门的算是户外的景点，它是一座峡谷，叫做 Matka Canyon。 它所在的位置呢离史高比耶首都呢非常的接近。好，那它简单来讲呢，它是一个峡谷。那这边呢在1938年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王国的时代呢，他们建造了一座水坝。那因为水坝这个水被堵住的关系，所以呢就在这个峡谷里面呢形成了平缓的湖面，所以许多人呢就会来这边搭船游这个峡谷。那这是很多人都推荐的一个从史高比耶出发相当方便的一个半日游或者是一日游的行程。那我因为后面呢我去阿尔巴尼亚还有一个蛮类似的行程，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就没有去，不过算是蛮多人推荐的地方。那另外呢在稍微北边的山上呢，这边有一个叫做 Kokino Observatory， 它是一个大概3800年前所建立的一个天文观测站。在那边你可以看到一些用石头所堆成的结构，那是早期的人们呢用来观测天文用的，一般被公认为是现存你可以找到大概世界上历史数一数二悠久的天文台。好，那在这个北马其顿比较中央的地方，就是你如果从这个史高比耶，你要往南部希腊的塞萨洛尼基这个走的路上，经过这个国家的中心点，大概是它中心点的位置呢，这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Stobi， 那它算是整个北马其顿呢最被推荐的一个古罗马遗迹。在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将近2000年之前的北马其顿这一片土地呢，当时是怎么样子的风貌。推荐完这些加码的旅行景点呢，最后来讲一下食物的部分。对，我后来发现上一集讲科索沃竟然没有讲到食物，好，所以呢北马其顿还是要来讲一下食物。那我先强调一下，基本上他们的食物呢很多都不是北马其顿独有的，有很多呢你在其他巴尔干国家也看得到，而且也很类似。不过呢我们要推荐几个算是在北马其顿特有的食物。首先是北马其顿的国菜，它的名字叫做Tavche Gavche， 它是一个炖煮的豆子料理。那这个豆子呢，它是放在一个用陶做的大概椭圆形的一个碟子盘子里面，然后去整个放下去炖煮，然后呢就是这样子整个陶盘连着豆子热腾腾的上桌。那很多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在上面搭配其他东西，比如说呢是当地人所制作的这个香肠这样子。我觉得我吃了之后觉得有一点点油腻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东西，因为连包括我这个免费徒步导览的导游都是说，这个你不要太晚吃，因为可能会觉得说比较不是那么容易消化。但是它算是当地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料理。那另外还有一个食物叫做 Pastel Marchlija，好，这个我真的不太会念。它号称是马其顿的披萨，它大概是一个做成船形的一个面包，那中间呢把切碎的肉放在里面，号称是马其顿的披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有几个东西算是不算北马其顿特有，但是呢也是可以推荐的。一个叫做 Shopscott Salad， 它就是一般用像是小黄瓜呀或者是番茄为底的沙拉，那上面呢会加上大量很白很白的 cheese。 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Barlic， Barlic 它是卷成一圈一圈这样子的面包，算是在当地呢，路边蛮容易买到的一种老百姓都可以吃的一种平价食物。啊，最后来讲一下酒。我先承认，对，我想听我们节目比较久的听众都知道我本人是不太会喝酒的，所以对于酒呢也非常的不了解。不过呢过去在南斯拉夫时代，可能因为这边气候的关系呢，在南斯拉夫境内呢竟然有多达80%的酒全部都是来自马其顿。哇，真的是很不可思议。那现在呢一直到今天呢，也还是有一些爱酒人士呢，他们到了这个北马其顿，他们会特别去拜访这些酒庄，然后特别去品尝这一些酒。那因为我比较不了解，我就无法推荐，但是呢，在网络上应该是可以找到蛮多关于北马其顿这边的酒类推荐的。好，所以讲到这边呢，哇，我们总算把这个北马其顿讲完了。没有想到，本来我觉得应该很快可以过去，那也不用停留太久的一个国家，没想到竟然会让我挖掘到这么多的故事，然后呢也让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也成为呢我在这趟行程里面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以及最惊艳的一个国家。希望这一集的分享呢有帮助各位更加了解马其顿这个地方，不管是他们的旅行或者是呢他们的历史，以及呢他们现在这个国家呢所处的一个状态。那也许未来去这个巴尔干半岛旅行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考虑把这个北马其顿纳入你的行程里面。好，所以呢北马其顿就聊到这里，那下一集呢我们要前往下一个国家了，那就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又是怎样的风景，我在那里又做了怎样子有趣的行程呢？那就请各位呢持续期待下一集的节目。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主厨Jerome，我们下集见咯，拜拜。